有没有啊？录了，好，小俊很细心啊。从神的创造的角度来看呢，他是希望人是有妻子、有丈夫。他说那人独居不好，他觉得就是人需要有一个伴，这是他从创造的心意来讲，毫无疑问就是这样子。但是你不要忘了。在这个他说了这个话之后，接下来人犯罪了呀，知道吧？就是上帝所设计的婚姻律，其实借着人犯罪就给破坏掉了，就是整个人类的开始发生变化，天起了凉风，然后万物，天地万物都变化。从这个角度来看呢，婚姻。也被人类这个罪啊给污染了、污秽了、破坏了，所以你要知道这个罪对人类的污染和破坏的这个后果是很严重的，也包括我们的婚姻，也包括我们的婚姻呀。所以等到就是越来越往末世走的时候，你会发现全世界的婚姻都开始被 destroy 了，被毁坏了。你这个今天你认真看一看，打开世界上的窗口，打开我们的眼睛，看看这个世界有多少婚姻是按照神的心意去进行的，不多的，绝大多数的婚姻都没有在神起初设计的婚姻的心意里边没有的，或者很少，几乎没有的。那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呢？其实你这个时候你就要读保罗的书信，在罗马书啦，在哥林多前后书啦，在其他就包括彼得的书信啊，都有谈到婚姻这个问题。有一点就是说，那保罗就说，我宁肯啊自己不嫁娶，宁肯自己不嫁也不娶。甚至那奶孩子的有祸了。耶稣也说，就是因为人犯罪以后呢，整个婚姻啊、家庭啊、儿女啊，其实是一种被亚当夏娃这个罪所波及、所污染、所影响的这个关系。所以婚姻关系就从原来的反映上帝的爱的那个团契的本质，堕落到一个。就是追求性欲啊、情欲啊，或者自己个人的心意啊，堕落到这种地步了。可能大多数的婚姻都比较容易堕落到这种地步。这也是我在跟大家讲到的时候，我就提到为什么人世间这个爱情其实是越来越变得所谓的虚幻。因为没有耶稣基督，我们的爱其实也是假的，也不是真的。呀，这种真理是越来越显得很明白、很清楚。那换一句话讲呢，就是到了末世的时候呢，有没有婚姻这件事的本身就已经不是一个必要。如果神赐，那当然就好了，那就按照神的心意去结婚了。但是其实也有不少人有单身的恩赐的。我认识一个弟兄。我认识他，他是20年了。20年前，他有一次无意中，在一个 conference，在一个大会上，就有人在这个摊位上做一些恩赐调查，就我跟你一起去做，他也做，我也做，看你有什么恩赐啊，我有什么恩赐啊。那我的恩赐比较明显，就是教导啊、讲道啊，然后布道啊、个人辅导啊这关系，就给我查得出来很清楚。轮到他只有一个恩赐，查完以后就捧腹大笑了，我觉得不准。什么恩赐呢？他有一个独身的恩赐。你想啊，他今年40几岁啊，他今年40多岁了吧？我都忘了他多少岁了呀，49，对了，他是73年，49岁了， 一个49岁的弟兄，那你想20年前，那很年轻啊，20来岁的一个孩子，对吧？就做完以后，他的恩赐就是独身，我也不相信，他也不相信，他一天到晚在找女孩子，一天到晚就说小牧师来给我介绍女孩子，我大概给他介绍了5个以上吧，呀，从国内的、国外的、欧洲的、美国的，至少我想应该5个以上，我很疼他，很爱他。但是他每一次谈恋爱吧，他就有本事把女朋友给捉走，他就有这个本事。他一会问别人：“你今天灵修没有啊？”那女孩子过来跟他谈恋爱的嘛，“你今天灵修没有啊？”圣经对你的教导，带你今天脚步怎么样啊？你的态度是不是很端正呢？你对上帝的话，就他跟女孩子谈恋爱，就每天就督促女孩子灵修啊。祷告啊，这个经文理不理解啊？有神的话语是不是你脚前都路上光啊？就大概谈恋爱之前呢，他会给这个女孩子讲个半小时到2个小时的道，然后才开始去谈互相谈谈你认识我呀、啊、那这个关系。结果2次以后，这个女孩子回头跟我讲，牧师，这个我绝对不找。我说为什么？她一来就跟我讲道，我说不是很好吗？有神的话语。哎呀，我是跟他谈恋爱的，这我谈不了恋爱，每天我就一看着我仰望他，哎呦，我的牧师哦，哎呦，我的神学的教授啊，老师，就他的确他也读了博士，的确他也在教书，他真的很有单身的恩赐。我再回想起了20年前，我跟他参加那个 conference，参加完回来以后，我再回想，他真的是有单身的恩赐。从某一天以后，我再也不给他介绍。为什么？前一段时间他还来找我，牧师，你觉得我这辈子怎么办？我们这个老母家就断子绝孙了。我说你那么在乎什么有没有孩子重要吗？我说你这个人本身就是一个不合适结婚的人。你说说你，我给你介绍少说5个，多的有10个了。然后每一个女生都告诉我说，你差不多就是一个牧师。也差不多，他我是啊，我是牧师啊，不过没有案例。他一天到晚在别的不同的教会讲讲道啊，分享神的话语啊，我讲那个有点好，很可爱，很好笑啊。但我要讲的是什么呢？就是亚当夏娃犯罪以后呢，我们在人群中看见独身成了一种恩赐了，明明知道吧？就是不结婚是上帝的一个恩赐，这是我原来没想到，在创世纪的时候。的确，神的心意是让我们每一个人，甚至都有个婚姻，有个配偶，是生养众多。但是人犯罪以后，婚姻律、恋爱律、家庭律被罪给污染、破坏了，所以就分出许多的分叉出来。其中有一个比较正面的，它就是有一个独身的恩赐。恩赐是神给的嘛，他可以不结婚。对不对？而且他也不太受情欲啊、情感呐、啊、这种怕，他也不怕孤独，他每天就读经祷告，每天就研究圣经，很满足了。我有时也会跟你们半开玩笑、半真的讲，我说我要是重来呀、啊，我就跟师母说，我说我重来可能我就不结婚，我也不生儿育女了，我可能更多的时间我去。做一个行走式的宣教士，然后今天我就去非洲，呀，明天我就去中东，后天去中国，大后天来新西兰，呀，就这总有一个地方我可以去传福音，那我一个人会方便很多嘛。这是我自己反省，到年纪那么大了，觉得真想把这一生啊多而又多的奉献给主。那当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软弱吧。怕孤独啊，也有，就是情欲啊、性欲上的一种要求，也有一个渴望得到满足的这种需要，都是很正常。但是走到这个年纪的时候，就觉得哎呀，真想多为神去多活几年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哎呀，要是神给我一个单身的恩赐也是不错啊。所以你看到没有？就首先第一个，他有一个单身恩赐的选项。 那第二个呢，也有一些，你看《哥林多前书》第7章，它有一个什么呢？就是，如果是你离了婚以后，那如果不是因为就是，就是丧偶啊，或者说是，另外一方自己要离开啊，等等这些原因，反正你就离婚吧。那离婚情况，一般情况下，神的教导是就不要再嫁了。也不要再去了，就一个人过好了，免得你又进入到下一段，就是让人犯奸淫罪，你也犯奸淫罪的这个光景当中。所以在哥林多前书第7章也讲的是非常 clear 很清楚，有这一个教导。啊，那当然，他也有，保罗也有说，与其欲火攻心，不如嫁娶算了。啊，但这个是这一段这一句经文是不是用在？离婚以后的人呢，也未必，但也有人把它应用到这里来，这就是解经的问题了。每个人情况不一样，所以我一般对这种情况呢，我也不用律法主义去要求弟兄姐妹，那看你自己的每一个人的具体情况了。就是假如说上帝给你一个好的婚姻，哪怕你以前犯过错，走过错路，那假如今天神仍然还给你一个婚姻的机会。哎，那就怜悯吧，求神怜悯吧。那现在这种情况也是越来越多的。那你总不能说离了婚再结婚，那这个人就连恩典都没了，也不是。离婚当然不是件好事，但是离婚不是最坏的一件事情。听得懂我的意思吗？呀，那第三种情况呢，有一些跟，怎么讲呢？跟身体率有关系的，比如说一些家暴。就男人呢，或者女人呢，现在已经不是单单男的，女的也有家暴男的。现在，我后来我才知道，原来现在有女的家暴男的，我以前我都不知道。这5到10年，我才开始长了见识。我真的是见到一个家庭是女的打男的，打的男的满街跑，然后我就问男的，你那么壮，怎么搞的，不敢打女的呢？哎呦，他会挠人呢。然后我怕把我脸上挠成一道疤，把我没面子，赶紧跑。所以也有这种情况，当然比较多的一般是男生家暴女生比较多。那如果遇到家暴的情况呢，我可能真的会蛮勉强的答应，也同意这一对夫妇干脆离婚算了。但是也不是说非要离婚，尽量挽回呗，挽回到没有办法挽回的时候，那夫妻一天到晚。打架不行啊，而且人的身体是呀，不可以去伤害的啊。当然，就是各种各样不同的情况。那明明总而言之呢，人犯罪以后，让婚姻率起了变化，产生了变数，很多的情况要具体情况具体来分析，具体来对待。但是一般的情况下，你看今天这一堂道，你看的，人的情感不那么轻易的被启动啊，叫 activate，不那么轻易被启动的。就当你有对一个男生或者对一个女生有这个爱意的时候，不要凭自己的血气就把这个情感的闸门给打开。那个谭咏麟而且唱了一首歌《爱在深秋》，爱是可发不可收的嘛，一旦开始就不好收的。所以不要那么急，有这种感觉，祷告，让神来帮我们启动这个，让神来帮我们，就是开动这个驱动力，这个机器，让他来开动。否则的话呢，很容易陷入一种血气情欲的开始，那这个后果是不堪设想的。一旦开始了，就不好收回了呀。以前我在香港牧会的时候，也是有一对男女吧，他也是，两个人都长得很漂亮，男的很帅，女的很漂亮，都是演艺界的人。那我如果讲他们的名字，你们可能都应该知道。后来他们分手，呀，分手了呢，那当时也就是因为他们开始的时候，因为彼此之间被对方的美貌所吸引。所以他们就很快就发生性关系，上了床，怀了孕， 打了胎，就所有这些婚前的错误事情，他们都犯了。犯了以后呢，那个时候他来到教会也来找我了，那我就跟他们讲了，我说你们在事实上已经结婚了，你们有了性关系嘛？那在圣经中，二人成为一体，这个一体指的就是性的关系。那你们想怎么办呢？然后他们就不想结婚，想再拖，因为双方家庭不同意，就这一拖拖拖拖拖到最后。悲剧连连的，也是蛮可怜的。就一开始这个启动很重要，启动不好呢，那就会成为一个彼此之间的呀一个斗，一个本来是一个祝福嘛，婚姻，后来成为彼此之间的咒诅。所以你要看这个具体的情况，因为人犯罪以后，婚姻率被毁了。被摧毁了，懂吧，明明？
我都明白了，牧师。
所以你们当中如果还有没结婚的，那要很小心了。进入情感的时候，有些原则要把握了，特别女孩子啊，就是。不要随便把你的身体就奉献出去，不要以为拿性就给拴得住男人，这个也都不真实呀。其实，一个尊重自己身体的女孩子会受到男人的尊重呀。鼓励你们就守住这个界限呀。下一个问题，张扬想好问题没有？想不想问什么？
牧师，让我想到，2、3周之前有一次您讲道的时候提到说，保罗说他宁可自己进地狱，也希望有更多的人得救，是这样。我还没有去查考那个圣经的出处，我当时就想问来着，我心想，他为什么不想双赢呢？难道非要自己走到另外一个极端，然后为了别人得救吗？不可以都得救吗？
你这问题问得好啊，就是你听保罗讲这句话的时候，你就要分清楚什么是他的情感，什么是他的感觉，什么是他的理性，什么是他的决定，把这几样分清楚以后，有的时候我们讲话也会这样子的嘛，对吧？我跟我家人传福音的时候，跟我父母传福音的时候，我跟上帝的祷告，我也学了保罗。然后我信主第一天，我就开始为我家人祷告。我的祷告就是：主啊，假如你不救我的家人，我宁肯你把我丢到地狱里去吧，因为我实在很爱我的家人。那我这么表达，不等于说我真的很想去地狱吗？只是表达我很希望上帝救我的家人的这份急迫的心情和感觉，对吧？人是七情六欲的，有思想的，有感觉的。有情绪的，有完全的，有幼稚的，有不完全。人是个多面体，多面体都在表达生命的信息。那保罗也是个人嘛，对不对？我不是也叫保罗嘛，对不对？那也会表达一些不成熟啊，不完美啊。人就是一个这么一种生命体嘛。他每时每处遇到的事情都未必。以一个完美的方式去表达，他都有他的缺失的，那不完全的地方。但他的表达和你要看的核心表达的信息是什么？他最核心的就是希望上帝救他的同胞，他就表达这个问题而已。意思就是主啊，你救我的同胞吧。讲的简单点，就这么一句话。但是这么讲多没味道啊，对不对？多 boring。人生如果每个人都这么讲话。那真没有意思，对不对？呀，讲话讲得怪怪的、坏坏的，才有趣嘛，对吧？所以保罗是很有魅力的一个人，他讲起道来是很有吸引力的。为什么？他有很多这样的比喻， 这个人是亚里士多德的逻辑也很强，希伯来神学也很强，希腊文也很厉害，希腊文的修为非常好，这个人，很有本事的一个人，这个人。
哎，牧师，
哎，柏林，柏林，你出来给我见一见，好久不见你了，柏林想你了。
这个衣冠不整，
衣冠不整，好好好，那你说。
我想分享一点就是刚才找朋友的事，我在想，其实我也是这么做的。那么，我们都是基督徒，那么在找配偶这一点上，我们也应该要比较聪明一点。什么呢？何必这些烦恼是你自己来烦恼？你烦恼来烦恼去，想了很多，这个也考虑，那个也想一下，弄到最后。漏掉的比想到的多，这个也不知道，那个也不晓得。那么我是怎么处理这个问题？其实非常简单，就说一个女孩子或者什么样的，就祷告说神啊，是不是为我准备的？如果是，其余我就不管了；不是，那也别多麻烦，自找烦恼。是吧？这就变成了很简单的一件事。比如说我现在那个太太啊，牧师师母，方舟都见过。其实我第一眼见到她的时候是在农场里面。那么他们是老三届的高中毕业，重点中学呀，反正是。一大套的那一大串的那个头衔吧。那么他车上第一跳下来的时候，我眼睛看到他，你知道我脑子里想的什么？我想的是，哎呀，这个女孩子我是不能讨她来做太太的。脑子里第一个念头就跑出来，就是一个想法。但是后来呢？长话短说，就是一个命运吧，就碰到在一起工作了，然后那么祷告了以后呢，说，哎，这就是为你准备的。好了，其实我就变成很简单了，但是现在50年下来，52年证明神的话是对的，我的脑子里想法是错的。那个时候很愚蠢的，因为我自己看不到自己很愚蠢，是吧？那一他第一跳下来车里的第一眼，他卡车一大卡车50个人呐、像个猪一样，给车到农场里面，然后呢，他爬也爬不下那个货，那个解放牌的那个5吨的那个车，他也爬不下来。最后爬下来以后呢，我第一眼就看到，因为我们是老职工去欢迎他们的，就站在第一排，我是最高，所以是第一个。他也没看到我。后来问他说：“他根本没有记忆。”我说：“我对你是有记忆的。”我的脑子里就是说：“哎呀，这个人不行。”结果听了神的话，就证明我是错的不能再错，甚至是对的不能再对。就这么简单，好吧？我具体的都不讲了，因为这个时间太长。我建议大家可以试试看。何必呢？我们以前，怎么讲？是父母给指定的另外一半。那么，在这个。现在不实行这一套，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这么想象一下以前的是亲生父母，那么他们也是人，而且他们也不知道另外一半是怎么样子， 那么我们现在把这个提高了一点，把作为天上的父来为我们准备另外的一半。那么神的智慧绝对是高于我们的智慧，为什么把这个重担不交给我们天上的神来为我们准备的，自己要挑起来，哎呀，这个不对，那个不好，什么都不行，最后吵架啊，不开心啊。我可以告诉大家，我和我太太上次吵架，已经想不起来什么时候，大概是15年、20年前，就这么吵了一次。所以呢，我的看法就是，再回过头来看一看啊，在我所有的认识的，有可能作为我另外一半的人中间，如果我回过头来还有一个选择，重新选择的机会的话，我还是选我现在的太太。这个就哦，你听了神的话以后，把烦恼交给神来，不要自己。哎呀，烦死了，真的是烦死了。OK，我就这么跟大家分享这一点。
好，感谢主呀。这柏林是52年，哇，那是金婚了，过了金婚2年了。
没有啊，因为是5年，交朋友，同一天的，所以从第一次 dating 到现在是52年，那么5年其实是47年，差不多，马上就要结婚了。
感谢主啊！一想想金婚呢，真的好好美，
不过也不是吧？有的人，我记得有一次。有一个美国，夫妻老夫妻，他们呢就是人家问他说：“哎，你结婚已经是75年了啊，你们的日子一定非常好过啊。”谁知道那个人家说75年，那个老头就是哎呀，真的是好高兴，像漂浮在云里边。然后人家说他说：“我们。”你们已经是生活很幸福哦，你知道他下一句话就破口大骂，他说我受够了75年，但是呢，我们到现在还没有这种事啊，大概将来我估计也不会，主要的一句话就让神来为你决定，不要自己抓的时候不肯放，这是我想讲的，就是这么一点。哎，好，谢谢，
感谢主。莲花，发现你举手了，要不要方便露个脸？好久没见你了。
牧师好，我现在还不太那个能够露脸。
你说吧，没关系。
感谢主。那最近的经历呢？有一些得着和感动，就是刚刚有点想分享。就是现在有体会，更有体会，就是爱是从神而来，然后能够区分清楚自己血气的爱和从神而来的爱。血气的爱的话，就是会有很多的条件，也会有很多的原因。
这是非球标志吗？你看。
但是从神而来的爱是没有条件的，只有一个原因，就是天父爸爸先爱了我们。然后在人生的经历当中会发现 上帝的爱是超乎想象的，无论是处在什么样的处境。他不是按照我自己的所求所想来去做应许和回答，而是他会超乎想象的去做应许和回答。所以我想的是被拣选的儿女真的如果是更早的能够认识上帝，读懂他的话语，是一件多么幸运和幸福的事情。只有在上帝的爱里面学习和领受他的话语，学会如何去爱，才是对他人最好的祝福。
阿们，感谢主。
我说完了，感谢主。
谢谢你的分享，你分享我听得懂的话，我知道你心里边的想法，我也知道你表达的内容，我也了解你有些事情未必方便什么都讲得很清楚的原因。但是为你分享这几句话我感恩，我觉得你是有生命的领悟力才讲出这几句话呀。牧师也一直在为你祷告呀，人生不容易啊，总是有这样那样的事情在我们身边去发生呀。你写的灵修我也看了，我也在为你祷告呀。信得过神了，你的价值观我觉得蛮好，就是爱是从神那里而来，抓住上帝，抓住耶稣，那我们的生命才会有方向，才会有意义。离开了上帝，离开了耶稣呀，其实即使你有了所谓的爱情、婚姻、儿女、家庭，可能你也经历的是一种痛苦呀。所以感谢主。 iPhone 这是谁呢？ iPhone 我不知道你是谁呀，刚信号不好你掉了呀，你要把你的名字放上来或者露个脸让我知道你谁那更好啊呀。不过谢谢你的留言我也看到了，感谢主了。田峰是不是有话说？田峰，有没有？
没有没有，我没有。刚才是看到一个静音了，我听大家讲。
好，没关系。那白雪说吧，白雪。
牧师好。首先感谢牧师今天的分享。我的问题，其实我有两个问题，但是我现在先问一个吧。前一段时间吧，完了之后我是在参加一个他们的聚会之中，就结束之后听到一段对话，当时有一个弟兄就跟牧师说我把就是他们说的成功学的那些资料发给你。牧师说行，但是那个弟兄补充了一句，他说你不介意就是说现在社会上对成功学的这种就是说这种说法吗？最后牧师又说他说难道我们信主，他补充他牧师是这么说，他说难道我们信主就是要让我们受苦难吗？完了之后当我听到这段对话以后又让我陷入了沉思。我突然想起生命记的28章，也就是说神说遵循神诫命的必蒙福，甚至就是说我们要让我们信神的人是居首不居尾，让我们居上不居下，甚至说我们出也蒙福，入也蒙福，甚至我们的面盆都要蒙福。所以我当听到他们这段对话之后，真的我一下想起这段福音以后，我也突然觉得是啊，我们如何来看待就是说现在对成功学的这样的一个看法。谢谢。
这个当然我没有一个全面的资料，我也不了解牧师跟弟兄的对话的具体的内容，我这么回答可能会有一个不全面的嫌疑，也有可能是我 要落入一个论断的可能性，这都是可能的。但是就你所说的情况来看呢，仿佛是一个今天在坊间所流行的成功神学吧，呀，这种挑战，这种对教会的伤害危害比较多的，在这今天是蛮普遍的。在美国也有一些比较大的教会，有一些名讲员也是以讲成功神学就是为著称，这个的确是现在目前坊间比较流行的一个说法。那我就简单讲讲成功神学吧。成功神学是什么呢？它就像你刚才讲的那个，难道神是让我们受苦的吗？那这样的问题呢，其实这么提起来是听起来好像很合理，神是要祝福我们的嘛，神不是要让我们受苦的呀。好像受苦跟基督徒就是有一个很清楚的切割，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那基督徒吧，只要信了主吧，就应该是凡事蒙福啊，凡事兴盛啊，凡事没有苦难啊，那凡事顺利啊，凡事成功啊，那诸如此类的这一类的教导呢，有，其实从圣经的角度来看，它是一个伪命题。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当人犯了罪之后呢，罪就入了这个世界呀，然后以致世人都犯了罪，而罪的后果就是死。那人从罪到死之间，这个世上是充满了苦难的，这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常识了呀。你其实认真来看，你在这个世上找不到一个人这一生没有经过苦难，包括基督徒，对吧？就是从一个我们基本的常识来看，你讲你们当中任何一个人吧，我们当中任何谁这一生没有经过苦难，举个手出来分享一下，你这一生从来没有经过苦难的，这个几乎不存在，这是一个常识。那另外耶稣自己本身也说了，他说你们在世上有苦难，讲得很清楚，你们在世上有苦难，这耶稣说的话很清楚。为什么我们要活一个跟耶稣教导相反的事情呢？不是说上帝要给我们苦难，乃是说我们在世上有苦难，这苦难不是上帝给的，这苦难是人犯罪的这个后果带来的。所以就把两个概念给混淆了。他的意思偷换概念说，难道上帝要给我们苦难吗？没有啊，上帝是给我们的祝福，没错，这苦难是我们自找的呀，我们的祖宗，我们的亚当夏娃就把苦难传给我们了。我们一出生就陷在苦难中，一出生就陷在罪中，一出生就陷在死亡中，每一个人都是从摇篮到坟墓，这个命定已经定好，对不对？按照命定，人人皆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希伯来书9:27讲得很清楚了嘛。所以苦难的普遍性，苦难的真实性，然后上帝就是耶稣对苦难的定义性都是非常清楚的。但是他在这里描述的时候就有一个概念上的偷换，他的你看白雪你讲的那个，我不知道他是哪一位牧师了，那也不知道他怎么讲的。按照你所描述的这个情况，就是难道上帝要给我们受苦吗？那这句话很有欺骗性。这句话呢的直接逻辑回答，那当然不是，对吧？上帝当然不是要给我们受苦，不是要给我们苦难，不是的。所以逻辑上另外一条，所以我们在世上就不应该有苦难，这是偷换概念，清楚的意思吧？上帝 不愿意给我们苦难，但不代表我们就没有苦难，因为苦难是亚当夏娃就传给我们，所以苦难是个客观的现实。从亚当夏娃犯罪之后到主第二次再来，这个时空区间里边都有苦难，不可能没有苦难，都有苦难。比如这苦难是人注定的，不是神给。但是那个牧师所讲的话就是，难道上帝造我们出来是要让我们受苦的吗？他就把这个苦难的根源 从亚当夏娃那里移到了上帝那里，这叫偷换概念，也叫做逻辑上的概念不清晰。就如果说是逻辑学学得好一点的话呢，应该不犯这种比较低级的错误呀。所以清楚上帝是祝福我们的，但是亚当夏娃犯罪，苦难就来到了世上，逃不掉的，每个人都必须面对的一个现实。你谁没苦难？你给我举个手看看，不，这是不可能的呀。所以当有人告诉你说信了耶稣就没有苦难了，他一定在说谎嘛，对不对？苦难是很平均的临到这个世上，包括基督徒和包括非基督徒。我在95年以前在挪威牧会传福音吧，那是主要是，反正那时候也算是奉全世界奉献。教会有一个姐妹呢，她就有一天在马路上走，她去奥斯陆大学读书嘛，结果走啊走啊走，突然间把脚给崴回来，她在医院里，我去看她，我姐妹啊，你脚崴了，上帝祝福你啊，她就跟我哭了。我说你哭什么呢？她说上帝不 nice， 对她不好。我说怎么不好呢？你看我这么爱她，我又信主，我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他为什么把苦难临到我呢？那我就问他，我说那你觉得上帝应该把苦难临到谁呢？那些不信主的呀，那些佛教徒啊，那些穆斯林啊，那些伊斯兰教，那些无神论者，那不苦难临给他们吗？那我就跟他讲，你有没有想想，你这个讲法全世界人都会觉得你心很黑呀，你还基督徒呢？你信了半天耶稣，结果你心里边没有祝福，你没有恩典，都是希望基督徒以外的人全部都是倒霉，被车撞，被车压，死亡的咒诅临到别人，那谁还会相信你所信的信仰呢？他这么一听就哑口无言了。他讲了，我说苦难是加个引号，平均的临到了这个世界。他基督徒也会有，非基督徒也会有，区别在哪呢？如果没有信耶稣的人遇到苦难，他可能没有一个依靠神的恩典，不懂得祷告祈求和感谢，不懂得义无挂虑，不懂得凡事交托给耶稣。但是信了耶稣的人呢，遇到苦难我们可以祷告啊，我们有教会啊，我们有弟兄姐妹彼此相爱啊，我们可以互相关怀啊，我们在主里边可以有一个彼此相爱的关系啊，多美啊。我说我们基督徒遇见苦难为什么比非基督徒更好一点呢？我们有上帝啊，对不对？区别在这里，不是说信耶稣的人就没有苦难，乃是说信了耶稣的人，信了耶稣的人呢，有苦难却可以遇见耶稣，靠主得胜，这是区别。而不是说信了耶稣以后呢就没有苦难，这个就不对了，这个叫偷换概念呀。我们信了耶稣，有耶稣，面对苦难我们就跟非基督徒不一样，我们有上帝就不一样，对吧？所以区别在这里了，白雪，好不好？
对，不是，那就说这个问题，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这样去理解？就是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苦难和就是说这些事情，因为是我们的亚当夏娃，也就是我那个他们因为就违背了神的约，犯了罪，也就像罗马书保罗说的，由于一人的这个罪就入了那个世界，也就是说死也临到众人。也就是说由于这个原罪加上原本罪的这种就是罪的这种捆绑在我们没有就是说认识上帝之前呢，我们人其实就是在一个没有就是说就是按照神都说是没有灵的这样的一个黑暗的就是说这种渊面黑暗的这样的一个生活状态。那么就说当我们就是认识了上帝，认识了神，就像耶稣说的，我就是世界的光，也就是说神的这个光照耀到我们之后，我们就 就是被这个罪，曾经这个罪的这个捆绑和就是使我们与神之间就是断开了这条生命线以后，使我们又重新与神连接了这种生命线。当我们跟神连接了这种生命线以后，我们也就是说我们仍然会面对的世界上的各种苦难，仍然可能会有很多这样的很多的不测，但是我们有神与我们同在，我们就可以征战得胜，我们就可以就是说成为神的所生，征战得胜，成为这个世界的光和盐。也就是像申命记的28章说，只要你遵循我的，神说的，只要你遵守我的诫命，你必蒙福，就是说出也蒙福，入也蒙福，那么就是说神永远和你同在的时候，也就是福分永远与你同在。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吗？谢谢。
讲的都没有错，但是概念不清楚。因为你当你说引用生命记28章出也蒙福入也蒙福，那一段经文所讲的蒙福和到后来最后耶稣讲的你们在世上有苦难，但是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这个世界，这个得胜是还是有区别的呀。在那个时候的启示，在生命记的时候的启示，它毕竟仍然是处在一个渐进式的启示的过程当中。那个时候启示蛮简单的，对以色列人讲，你们遵循上帝的话语啊，你就蒙福啊，你出你入都平安，其实是蛮朴素的一个启示观。那等到耶稣来启示的时候呢，就启示的比较深刻，比较清晰了。在旧约的时候呢，比较容易用望远镜去看山，新约的时候呢，比较容易用显微镜来看细菌啊，区别在这里。什么意思呢？就你如果将新旧两约合而为一的话呢，那你就只要把这件事包含在里面就没问题了。就是我们在世上有苦难，我们遵循上帝的话语有福气，这个福气是包括我们可能也会遇到苦难，那就没问题。
对对对，
不要有一个，对，就不要有一个逻辑上的假设，我们只要一蒙福就没有苦难了，这个就有点偷换概念。
对，
苦难我们不可避免，但是我们蒙福是包括我们遇到苦难之后有耶稣可以依靠，这是我们的福气。
对，完了之后我们遵守神的诫命，我们就必然会蒙福。对。非常感谢牧师分享。谢谢。那我要再问第二个问题，还是有没有其他的弟兄姊妹问？要有的话就先他们问吧，我最后问。
你是要等一等好吧，让其他人问一下。等一等，如果没有了你再问好不好？问一下。
好的。
有没有呢？没有，那你问吧。白雪。
我第二个问题也有点类似啊。完了，我最近也是，我可能群比较多吧。完了是也是被一个人给拉到一个群里了，拉到一个群里呢。当时呢就是我看那个群就是说那个是宣传的，说是什么这个是说现在有两个先知。说是就是医病就医病嘛。完了之后呢，当时我还有点挺疑虑的，我说怎么我突然想起圣经圣经当时在说嘛，就是在说那个先知和律法止于施洗约翰，真理和那个就是说真理和恩典是始于耶稣基督。我就想起这段福音之后，我说怎么这个时代还有先知，还说是两个先知，说是影响力非常大，说在非洲那边影响力非常大。我说当时也出于好奇心吧，我说那我就看看吧。当我进去之后，他们也发了一些视频，就相关视频嘛。我看到之后呢，我就看到，我看确实那两个他们说是先知嘛，完了也确实挺谦卑的， 也确实有很多人他也在宣传主的福音，也是说奉拿撒勒耶稣基督的名啊，你们要悔改吧，要冲了很多人，完了之后也确实很多人，完了之后你们悔改吧，看得好也挺好。但是呢我又想起那段福音，我就想，就是我其实我也是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说今天呢我也想很想问问牧师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谢谢。
这个问题其实我讲了很多遍了，白雪你应该记得，就是我们所有的依据都是从圣经中来，那一个是先知的问题，我觉得是蛮明显的了，就是所谓的先知就是你要把先知分成什么呢，概念上你要理清楚，一个是先知的职分，一个是先知的恩赐。先知的职分是止于施洗约翰，先知的恩赐是从新约开始，作为一个新约讲道的就是新约就是先知讲道的恩赐。比如说像今天牧师讲道，那牧师就正在施行一个就是先知的恩赐，因为我至少写讲章我比你们先知道今天讲到的内容吧，所以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讲我比你们先知，但是我是一个恩赐，不是一个我有先知的职分，先知的职分已经停止了，停止在施浸约翰呀，施洗约翰那里已经停了，但是先知变成一种恩赐啊，变成恩赐主要是就是讲神的道啊，每一个分享神话语的人他在理论上都应该是有一个就是先知讲道的恩赐，所以你清楚这两点，一个先知的职分在旧约到施洗约翰为止，然后到新约以后呢转化成一个先知的恩赐啊，这个是圣经的教导，那所有跟这个教导不一致的呢，那我想也不用我论断吧，有神的话语在那里，我想你也很清楚答案，对不对白雪？
那牧师我想问一下，就是先知，就是您刚才分享说先知一个是有先知的职分，就像我们说的那个就是旧约的那十六个先知写了十七本先知书那就是还有一个就是先知的那个，哎，刚才我没听明白，第二个先知的是什么？
恩赐。
先知的恩赐，就是先知的恩赐，也就是像牧师讲的，就是给牧师给您，就是牧师他们这个讲到的这种恩赐，也可以认为是先知的恩赐，可以这样理解吗？牧师，谢谢。
先知讲到的恩赐呀，那就是分享上帝的话语呀。职分呢，它是有一个整个人的身份，就是一个先知，这个在旧约不少呀，但是呢到施洗约翰就停了在这里呀。所以李弟兄问你们是在哪里啊，国内还是国外？李弟兄啊，你可能不了解我们，我们是一个国际网络联合教会，所以我们有国内的也有国外的呀，所以在我们这个教会是世界几大洲都有人，美国，我是在美国达拉斯的，在我们当中有人在欧洲，有人在大洋洲，有人在中国大陆呀，翻墙看到我们李弟兄呀。那你要不要认识一下我们呢？露个脸，我们出来见见你，要不要？如果你方便的话，不方便也不勉强啊。让你想
一下。弟兄，你是第一次，可以自我介绍一下吗？
可以啊，可以啊。我是王保罗牧师，在达拉斯，美国达拉斯。您是哪里呢？您在哪里来的呢？听不到吗李弟兄？Hello？ 可能他线断了啊，没关系。好，白雪，那广东深圳 ，OK。好，那感谢主呀，谢谢你的参与。
感谢主。刚才我看到那个，那个丐帮弟兄说，我最近怎么老遇到这些稀奇古怪？我说我也是，我也感谢神。我说神啊，你怎么让我也遇到这么多？我有时候也是，就是说多亏圣经，哎，有圣经的依据啊，有强大的这种圣经那个什么，要不然我也是，要是以前的我，可能也被给那个给卷进去了。所以有时候我也是，我说哎呀，感谢神吧，我说这也许是神给的恩赐吧。谢谢， yeah. 谢谢老师的分享。
感谢主。
嗯，
那还有没有问题要问呢？请问。没有就到这里了，没有今天就到这里了，是不是？那我这几点钟了啊，快11点了，那就这样子吧，就到这里吧。明天早上我们再聚会吧，还差个7-8个小时，我回去睡个觉，起来就聚会了啊。好的，明明呀，方舟带我们做个结束祷告吧，我们就到这里吧，今晚上好不好？可以吗？
就一起，我们一起来祷告。
嗯，
天父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谢谢你带领我们今天的这一场敬拜，还有今天的主日学。主，我们也谢谢你赐给我们今天的这一篇信息，遇见另一半。感谢主，你透过呀，在路德记当中，波阿斯跟路德他们的生命，来让我们看到，在我们选择另一半的过程的当中，主权是在你，并且主是由你将这个另一半带到我们的面前来。也感谢主，让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其实当我们的心中呀生出怜悯的时候，我们才有那份从主你那里来的爱。主，也许我们的当中许多人，我们都已经结婚了，感觉上也许觉得这个题目似乎跟我们没有什么关联。但是主啊，其实在你由你所赐给我们的，无论是我们已经结了婚，已经选择了另一半，或是还没有，主从这个当中你让我们看见价值观，什么是属神的价值观。我们也可以将我们今天的这个信息所学到的，也可以教导我们的儿女，或者是从这个当中我们也吸取教训，也从这个当中我们也学习如何用主耶稣基督的爱来爱我们已经选择的另一半。主啊，人生虽然没有回头路，但是在你我们确实有盼望。谢谢主，你教导我们，也让我们能够从这个当中能够走出我们自己心中的一些苦毒，心中的埋怨，让我们能够将目光放在主你的身上，知道一切事情的发生有我们人的罪，有我们人的选择，但是在你主你的选择永远是正确的。求你就让我们能够靠着主你自己的话语成为我们人生的标杆。谢谢主，也求你保守牧师跟师母他们等一下回去有平安的脚步，也保守我们明天早上还有第二场敬拜。谢谢主，谢谢你的带领。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
阿们。